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实在是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回来这边。我们一直为谢谢一直也在我们的思想祷告里面纪念各位，因为实在是看到神在教会当中所行奇妙的事。我说开始聚会简单，要维持不简单。来特别也很感谢神，让陈牧师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工，大家一起配搭，为着神的国度来这边付上代价。我相信神纪念我们，特别在这样的一个世代的当中，多少人还是需要福音，多少人还是在自己心灵的里面需要教会的造就。我们在这里所做的等于是照着神的旨意，把基督耶稣介绍到所有需要的人的心中。保罗他对自己有一个告白，他说呢，我们传扬基督是用各样的智慧知识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保罗一生他说，我是为此劳苦，也靠着神的灵所加给我的能力尽心竭力。这个是在他一生当中，他信主到他殉道一共有30年左右的时间，他用这样子的一句话作为他一生的精华。肯定吗？这样子，这个是他的精华。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教会，所谓教会为什么需要这个教会，为什么需要在这边付上这么多代价的主要原因。用各样智慧知识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完完全全在基督里引到神面前，就是这么一句话。你知道这个教会的观念，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18节，耶稣第一次把它提出来。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势都不能胜过它。那这个是第一次在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出教会的观念出来。当然我们知道神在做事，虽然那个地方马太福音16章18节是第一次提出来，但是呢，绝对不是神的临时动意。神做事从来不临时动意的，他老早在创立世界以前老早就安排好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呢，是第一次提出来。从此之后，所有的神的工作，或者是说神所选召呼召来侍奉他的所有的工作，都 focus 集中在教会的上面。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弗所书是神启示，神的启示可以说是眼光最高最高的一本书，以弗所书。因为呢，他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开始讲起了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的计划是什么，他就开始讲起了。罗马书都还没有呢，但是以弗所书呢，老早就开从这个创立世界以前神做些什么事他就开始讲了。讲到什么地方呢？讲到永恒的永恒讲到这个世界全部都结束之后呢，他说呢，万物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这个以弗所书是从永远的过去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永远的将来。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提到这个教会的事情，说这个神呢是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作为教会的根基， 以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各房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渐渐做成造成神的殿。那这个是以弗所书把我们的眼光，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哦，我们有个聚会啊，我们有什么 program，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啊。这个教会在神的眼光里面是何等的重要。嗯，那么在这些所有服侍神的人的当中，我觉得保罗是很特别的一位。他 for some reason 就说有那种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能够体会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在建造教会这一方面呢，实在是我们的榜样。任何人那么想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说我要为神做一些什么事，若有这样子的想法，那么呢，我们要回到保罗的身上，因为呢，他就是抓住神的这个对教会的心意。所以呢，他的书信每一本书信呢、啊，每一本书信呢、啊，都是扎扎实实的做建造的工作 ，building up， building up。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好像是拆毁，不过呢，这个拆毁呢是为了要建造，为了要建造。那么这个是保罗，当然我们要把保罗的这个思想，关于教会建造的思想全部吸收，那这个当然是长时间的一个过程，慢慢来体会到底保罗是怎么样来建造这个教会的。不过呢，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教会发展的历史的当中呢，在这个整个历史的当中呢，特别是保罗服侍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呢，有一个故事特别 stand out 的，特别显著的，就是他在特罗亚，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那个土耳其就是这样一方块，这个土耳其的最最西边的一个大城市特罗亚那边，他看见了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哎，那一天晚上我相信他心情都不很好的，因为呢，他想要往北，他在那边想要往北去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灵阻止他，你不能去。你说传福音好不好？传福音当然好，但是神不让他去。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以为好的，那么呢，神一定拍手的，不一定的。你知道吗？这个神在天上是总司令部呀，啊。我们要服侍他，我们是听总司令部的话，不是我们以为好就好，要总司令部盖章呢。哎，最最英勇的战士，百战百胜的将军，他一旦不听总司令部的时候呢，他变成什么？他变成什么？叛徒。你说是不是？所以呢，不要以为说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我们为什么不做？我这个一定要做？不一定啊，总司令部啊。所以呢，那一天晚上呢，我相信保罗心情很不好，他要往北，神的灵不行；他要往南，神的灵不行；他要往西，神的灵不行。什么时候什么都不行？啊，你说一个侍奉神的人，那么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他你叫他怎么办呢？我相信那一天他心情都很不好的。结果在那一天晚上，神就借着一个异象，所谓异象的意思呢，这个 vision 英文叫做 vision 就是看见的意思。当然那个异象呢，我们中文把它翻译做异象，这个异就是怎么样，很奇怪的。所谓奇怪的意思呢，就是说它不是肉眼看见，是心眼看见的，我心里看见了，我心灵的耳朵听见了，不一定是这种声波的声音，不，心灵的耳朵听见了，有一个人在那边呼叫说， 来，请来帮助我们，请来帮助我们。那么呢，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就定义说，这个是神要我做的事，所以呢，他就漏夜整理行李啊，他就开始打包啊，啊，天还没亮就出发了，结果第一站就到了腓立比的教会，就到腓立比的教会。今天我从他在腓立比教会的工作的当中来看看到底建造教会的内容，它的精华是什么，或许可以做我们的借鉴。因为呢，保罗是老手，不只是经验的老手，他是体会神心意的一位老手。那我们这个新手呢，那么向老手学习，那么是应当的。所以各位假如有圣经，让我们打开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在使徒，假如你们有圣经，没有的话呢，我都会慢慢把它慢慢把它读出来的，不要紧。那我刚刚讲过，这个第十六章这里呢，是讲述了保罗首次由欧洲进由亚洲进入欧洲，那么传道的情形啊。那么呢，第一次进去就是腓立比，在那个地方有多少时间我们不知道，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一年多日，那到底几天哦，我们不知道。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么在腓立比这个地方，结果呢，在那边他工作，有人信主，有人就接受耶稣基督。而所谓信主的意思呢，就是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的意思。换句话就是说，信主之前是旧有的生命 old life， 信主之前是旧的生命，那么信主之后就是新生命了。而所谓旧的生命是什么东西呢？旧的生命就是一个 life， 一个生命跟生命的源头脱节了，那个就叫做旧有的生命。在这个旧有的生命的里面呢，在这个旧有的生命的里面呢，虽然有很多的活动，但是圣经说是死的。因为什么呢？刚刚讲过，跟生命的源头隔绝。圣经里面的死并不是没有行动啊，好像一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了，不是这样子。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死呢，最主要还是讲到一个人他的生命跟生命的源头分开，就好像你到花店里去买花，那个剪下来那个花一样的，它还开得很鲜艳，但是呢它是死花。当然我们去买，你不能告请你们去买花的时候，你不要告诉那个店员说你这个死花，他说我这个是活花。不过我们知道从圣经的定义呢，那它是死花，因为呢已经被剪下来了，就死了啊。这个花苞可能还会再开，但是是死了。这个就是旧有的生命。那么呢，信主呢就有了一个新生命。什么叫做新生命呢？新生命就是跟神的生命结合了，连起来了。 Rooted in Christ， 根接进去了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源头，那个叫做新生命。信主就是新生命的意思。那保罗呢，他说我就是为着这个一个人能够从旧有的生命脱离出来，然后呢能够进入到新生命里面呢，那我为着这个尽心竭力，为此劳苦，一生劳苦啊。这个是保罗自己的话。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所谓的教会的内容，就是这个东西啊。教会的内容就是让
人跟基督结连，然后呢得到新生命。
这一段故事，保罗在腓立比教会这一段故事告诉我们新生命的表现是什么。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的责任是在于建造，把这个新生命建造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从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实际是什么，或许给你我们自己有一个尺度可以量一量，到底我的新生命到了什么程度啊？你先不要去量别人了啊，先量量自己看看啊，你也量自己，我也量自己，看看到底这个新生命到了什么地步了。当我们衡量自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我如何能够把这个新生命建造在别人的身上啊。这个是保罗的这个思想。当这个保罗到了这个腓立比的时候，从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到了腓立比当天呢，正好是安息日。那么这个保罗这一队的所谓的福音团队呢，就到了河边，因为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他特别去找那个地方。那么在那边就碰到了一些妇女在那边聚集，所以呢，他就向他们讲道。结果呢这里有一个人名叫吕底亚，他素来是敬拜神的，听见了福音，结果他信主了，他新生命了，他有信主就是有新生命的意思。但是呢，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这个新生命的第一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
第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于是强留了我们。
这个是新生命的第一个表现，强留了我们。这个强这个字呢，不是强迫的强，你知道有一种爱心是强迫的爱心，让人家觉得啊，真是怕得要命，你越强迫人家越跑。不是强，不是那种强迫的意思，也不是勉强的意思。这个所谓强，这个字呢，这个强呢，就是他尽了力量，甚至超过了力量，甘心乐意，并且呢再三的求 Please let me serve you， 拜托拜托，让我有机会来帮你忙好不好。是这种强，不是强迫的强，也不是勉强的强，
而是照着自己的能力，而且超过的能力。我本来我只能够做这么多，但是啊，现在主爱我，所以呢我愿意多一点，多付出一点。是这个强子强留了我们。
新生命的第一个要点呢，第一个表现呢，就是那种很真诚的爱，很真诚的爱。那个爱呢，你看了就知道了，已经超过他的能力范围了。在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都懂得怎么爱啊，
只要不太亏损还没问题的。
但是这个不是啊，这个强呢是对自己啊，让自己多一点能够付出。
我刚刚说这个新生命就是跟生命的源头接上，你知道吗？主来到我们当中，道成肉身。我们说啊，他的爱是无比的大爱啊，他是爱到底的爱，那么他是专心的爱，专爱我们的爱，你知道吗？他就是强， 这个强爱我们，
他超过我们一般人以为本来就是应当这样子的那个范围了，超过那个范围了。你知道耶稣他自己对自己的这样的三年半的一生，他也有一个，他也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 mission statement 啊，这个中文怎么讲呢？就是说他一生的结晶啊，他说呢，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假如说到了这里就一个据点的话呢，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啊，我来就是要服侍你的，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呢，主来不是这样，主来呢是强，就是说已经超过了我们一般的能力范围，所以他接着讲，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耶稣讲他自己，我一生来就是做这个事，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假若神怜悯我们，那么呢，我们是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求神扩张我们爱的程度，扩张。所谓强你，我们那个强呢，就是一直扩张。今天做到这里，主啊，求你让我再多个0.3。啊，强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主的生命的特征啊。
你知道这个闽南话，这个爱是怎么讲的？是疼的意思啊，疼什么？是痛的意思啊，是痛啊，哎，好像你不痛的不算是爱啊，哎，我们是在我们自己不痛的范围里面呢，那我很爱你，哈，看要什么我都可以做，但是一到痛了，不行，划界限了，到此为止，不再下去了，那不是新生命的表现，新生命的表现就是说，我稍微痛一痛吧。啊，我来帮助你，或者你来帮助我，稍微让我痛一痛，神啊，你让我痛一痛来爱别人，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做强留了我们。啊，我跟你说，这种甘心乐意，这种再三的求，正正好是基督生命的表现。正正好是基督生命的表现，主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呢，一个信主的人，有新生命的人，他经常一直在思想，我怎么能够把这个爱的范围扩张，不是人来服侍我，是我来服侍人，不只是我服侍人，而且呢，这个范围在扩张啊，今天在这里，明天稍微再广一点。
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常常会落到那个光景里面，到此为止，不再下去了，做不来了，不行了。嗯，当然嘛，假如我们还活在旧生命的里面呢，那当然是有范围嘛，但是呢，假如在新生命的里面的话呢，当我们不行的时候，你就求主啊，你让我再多一点吧。啊，因为呢，这个爱是他的爱的流露，不是我们的自然的爱。人的自然的爱都不错了，啊，一个基本上很有爱心的人就不错了。但是那个自然的爱，比起神的爱还差得远了呢。啊，所以呢，新生命的表现，或者是说这个信主的内容。的第一方面就是，但第二方面呢，我们再来紧接着来看这个16节。那么这样子，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就迎着面而来。那么这个使女呢，本来是被巫鬼所附的， 那么这个使女呢，在巫鬼所附的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呢，她有一种我们说称作一种魔力，特别比平常人还厉害。他或许可以看到明天要发生的事情，因此呢，当这个股票快要跌价的时候，他今天就赶快把它卖掉。哇，还好，因为呢，他看得比你远嘛。所以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被巫鬼所附的这样的环境的底下呢，他能够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力。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使女呢，在巫鬼所附的这样的情形的底下呢，对这些主人来说呢，非常的有用处，非常的有用处。结果跟保罗碰上面，保罗把巫鬼赶走，这个使女就信主了，就新生命了。结果呢，新生命之后呢，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使女十九节，使女的主人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换句话就是说，信主了之后呢，对主人怎么样，没用了没用了。你可不可以想想， 你稍微思想一下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在这个旧有的生命的里面，被巫鬼所附的这样生命里面，对这些主人很好用啊，真是很好用啊。哎，结果信主了之后呢，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呀。所以呢，这些主人呢就求助保罗和希拉，把他们拉去见这个城市的这个首领去，然后就把他们下在监里等等等等的事情。这个就是第二个新生命的表现，新生命的内容。本来我们对世界是很好用的，你信主了之后呢，似乎对世界没得用了，世界用不了你了，就是这样子。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换了一个主人，主人改变了呀。我经常说，我们在湾区这里生活，假若大公司用得了你，当然是不错了，表示说你这个成就不错了哈。大公司用得了你，但是神用不了你，嘿，那都要再思想思想一下，是不是我的新生命有什么困难哦？公司的总裁用得了我，但是呢，神用不了我，那你说怎么办？啊，倒不如反过来 ，IBM 的总裁用不了我，但是神用得了我，哈哈，这个就是新生命啊，就是新生命啊。就是我们圣经并不是教导我们做一个渔民啊，什么都不会，在世界上好像变成是愚昧的人一样，并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这里这个故事，这个第二个故事，这个被巫鬼所附的这个使女的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生命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变成是我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人了。这个是重点。我从今之后，神能够用我，或者是反过来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被神所用，这个是我一生的目标。不管世界的人用得了我，用不了我，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让神来用我。这个是新生命。我跟你说，假如我们从来没有去思想说，神啊，你怎么来用我？神啊，我怎么能够让你使用？ 那么呢，我们应当稍微再回头一下思想，到底我这个新生命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我的信主是真的呢还是假的呢？因为呢，在神的面前 无用处。这个使女本来还没在旧有的生命对世界是很好用啊，但是呢他信主之后，
他的重点不在这边了，
他重点转移到神那边去。感谢神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正确的投资，有正确的投资。假如说你们家附近那个银行明明登报说明天要关店了啊，明天要第十一章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哈，叫对一点吧，明天要十一章了。然后呢，你听到这个明天要十一章哦，好，今天赶快去存钱去，会不会？不可能的嘛，不可能的嘛，因为明明是要倒店的嘛。圣经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到了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远。跟你说，这个世界，无论你怎么去支撑它，怎么去投资它，你怎么去保护它，这个世界和世上的国，圣经已经说没希望了，这个世上的国已经没希望了。那请问你要投资在哪里？圣经并不是说那我就不做工啊，那我就不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是的。他是说你一生的用处你要投资在什么地方，一生的用处投资在什么地方？跟你说，投资在神的国里面。这个神的国目前有形有体的就是在神的教会，教会就是神国有形的表现。神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但是呢，所谓神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国，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如今摆在我们眼前的很实际的表现就是教会。所以啊，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把他一生的精华投入在教会里面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因为他看清楚了这个世界，这个世上和世界的国都要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总有一天要过去了啊！当然有人立碑，有人著书，想要把自己的名留得长一点，但是呢还是过去。倒不如不立了，还剩多少这里碑那里碑那里碑，到后来还是都没有碑了，都完了。还是把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投资放在神的国里面，好得多啊。我们看这个但以理的故事，我们看但以理的故事，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因为他的背景，他的表现，还有他这个脑部的这个结构的实在，神很恩待他，所以呢，他在一些年轻人当中的一位被选拔出来。圣经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给这些年轻人有特别的待遇，有特别的教育，有特别的机会。他教导他们加勒底文，
请他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呢，放弃这个希伯来文。你知道吗？圣经是希伯来文写的吗？那叫他们放弃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再读圣经了，你来读这个加勒底啊，哦，加勒底文啊。然后呢，给他们特别好的东西吃。圣经告诉我们说，经过3年的训练之后呢，这些年轻人呢，要侍立在王的左右。威风凛凛呐、啊，成就真是超乎万人呐、啊嗯。在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就倒栽下去的？他们本来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结果呢，碰到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样的一个待遇之后呢，算了吧，我们还是放弃希伯来文啊，我们赶快来读这个加勒底文，认真来读加勒底文了、啊，啊。所以呢，以后我们能够侍立在王面前。但是，但你说不，我的用处，我这个人的用处是在神面前，不是在尼布甲尼撒王的面前。所以呢，他拒绝王所分派给他的酒和分派给他的山、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立定心志保持圣洁。所谓圣洁就是归神的，属神的，我是属神的人、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事，就是我们把它称作是同化，同化。那么这借着这个童话呢，把它消化，把这些属神的人把它消化掉。嗯，但是呢，但以理拒绝。我说他老早年轻的时候就定了心志，说我的用处在神面前。所以呢，他虽然日理万机还是办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天3次上楼，打开窗户，是朝着耶路撒冷的，在神面前一日3次进食祷告，在3次在神面前祷告、嗯、他要保持属神的用处。我觉得这个就是新生命啊，新生命就是这个样子啊。第三，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使女的主人把保罗拉到官长的面前，然后官长呢就用棍子打了他，打了这个保罗和希拉，然后把他们下在监里，然后让这个狱卒来看守他们、嗯、来看守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半夜的时候，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监狱的门开了。那个狱卒当时候的习惯，我想你们都知道，是 life for life 啊，一个犯人逃掉了、嗯、那你就用生命来赔偿了。所以呢，那个狱卒呢就惧怕到了一个地步，他想要自杀的。嗯，他说我的生命完了，这个门一开呢，所有的犯人一定都走掉了啊，走掉了。他自己已经断定自己没命了，但是保罗告诉他说，你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所以呢，保罗就带领狱卒和全家都信主了。信主之后有什么表现呢？假如我们看第34节，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啊，这个就是新生命的表现的第3方面、嗯、这个就是了、啊，都很喜乐。才短短的几分钟啊，才短短的几分钟之前，他是想要自尽的。那么因为信了主，结果啊，他喜乐了。
新生命表现的三件事情：爱心，强留的爱心，在神面前的用处。第三，都很喜乐了。这个喜乐不是因任何什么外在的理由，乃是因为信了主，信了主。啊，可以说，我觉得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好像蛮困难的哦。嗯，啊，我们常常归功于啊，你这个人硬徒，讲都讲不成，讲不听，硬徒。我们都先怪别人，对不对？哈啊，假如说你带一个人信主啊，带了好久啊，啊，这个硬徒。其实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很困难，问题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不是在别人身上，是在我们身上。你想想嘛，别人忧愁，我们也忧愁，啊啊，别人担心提心吊胆，我们也提心吊胆，啊，别人不知何去何从，我们也不知何去何从，那你传什么嘛，啊？大家愁眉苦脸啊，这个神的儿女也是愁眉苦脸。人家说那我信主干什么？啊，问题是在这里，新生命的表现是一个喜乐的心情，喜乐的心情。喜乐不是根据外围的东西。喜乐是知道说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而且呢，他根据他的信实一定要成就，所以呢，是值得我来信靠他，我不必自己担待我所担不起的重担，神不会把我担不起的重担加给我的。他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哪怕是人所谓的 tragedy， 就是说好像悲剧一样，哪怕好像是悲剧一样，但是呢，神即便在这个悲剧当中，他都有好的计划。所以呢，是值得我来信靠的，我不必担待不需要的重担。啊，我跟你说，假若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心情自然就轻松了，自然就轻松了，并不是说不负责任，但是呢，你不必愁眉苦脸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常常喜乐。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常常信靠神，知道说神在你身上有计划，并且呢，根据他的信实，他的慈爱呢，他一定要成就那个计划的。腓立比书到后来保罗大约三十年之后呢，那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他写信给腓立比书，给腓立比，帮助当地的教会，特别提到要喜乐，要喜乐，要喜乐，所以人家说这个腓立比书是喜乐的书信，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这个狱卒的这个改变，我相信在保罗的这个记忆里面是很深很深的。一个信主的人，本来是好像重担被压住，愁眉苦脸，担心的要命，但是因信了主之后，懂得你信靠神，我们就好好的生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其他的让神来 take care， 你不必再担什么心了。有没有困难？当然有。有没有挑战？有啊。也有那种不知道怎么前途怎么走的时候，有啊。但是呢，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神会带领你的。你只要继续信靠他，神啊，你来带领我，你是我的神。啊，这一次我刚刚稍微迟到了一下，就是去探望我的一位好朋友，
他在一个月前是吧哈，
几个星期前 Emily 来我们当中做见证
呀，很感谢神呢、啊。啊，当然我们是好朋友，
我的年纪也比他大，所以呢，讲话可以啊，怎么讲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也鼓励他，我们的苦难常常成为我们成熟的秘诀。为了是要叫我们因信耶稣而得喜乐啊，这个不只是说我对他讲的，很多时候也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呢我们不小心都会落到一种光景里面，那么觉得说神啊，你在到底在做些什么事，你怎么可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像我这么好的人你还让我这样子啊，我们常常会落到那个光景里面。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信主。信主的意思呢，就是说有那个新生命，就是说主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根据他的恩典怜悯信实，他一定要成就这个计划。所以呢，我只管就跟随他，放下重担，只管就是跟随他，你自然而然就心中满了喜乐，所有的埋怨一样一样都走掉。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这三方面，就是个，这是保罗在腓立比教会所做的事，这三方面爱心、用处跟喜乐。我觉得呢，这个也是我们个人，但是呢也是教会建造教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的很基本的一个内容。无论是成人主日学、主日敬拜，或者我们的团契查经，你千万不要忘记这三件事情。因为保罗在建设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是朝着这三方面来进行。我在说，在我们旧有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很活跃的，虽然是死了，但是是很活跃的。照着保罗的思想，假如我们在死的时候是很活跃，如今已经活了，岂不更活跃吗？应当朝着神所喜悦的那个三个方面呢，更加的活跃。盼望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神的一个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Christ， 啊，作为神的代表，借着这三方面，把新生命能够表达出来，在你们的同事当中，可能你们打网球的朋友里面，一起去 shopping 的那个朋友的当中，借着这三方面把它代表出来，你会发现，神让你能够带领很多人进入到教会，得到救恩。新生命就是新生命呢，有感染力。当然，恶劣的生命也有感染力，啊，像这个细菌都会传染的。不过呢，新生命的感染力一定要强过恶劣的感染力的。啊，愿神祝福各位。那为着这个教会的十周年，我们是一直心里充满了喜乐，那么也很感谢神啊，看到你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实在是很美很美。那我们来只是享受啊，来跟你们一起享受而已啊。我知道，在天上记账是你们的名字，不是我的名字，不过呢我也一起快乐就是了。很感谢神啊，我就到这里稍微告一段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交通问题，有没有这个时间？是
神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曲折嘛，
是，
那你要在你低潮的时候，
是，
你要怎么勉励你自己？
一般来说，我们还没碰到困难的时候，要预备我们低潮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呢，你遇见了低潮，若没有事先预备，那么呢，你一碰到低潮之后呢，那我们会失败的，我们失败的。不感谢神呢、假如我们失败的话呢，那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那提拔我们，拉我们一把。在传道书上面讲到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呢，当一个人跌倒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可以把他拉上来。所以呢，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呢，就是说，若神怜悯我们，你越低潮，你越需要别人。当然，我们当然是需要主，但是呢，在低潮的时候呢，你连祷告都祷告不出来，那我们在劝你说啊，你要祷告啊，你要怎么样呢？那没有多大用处嘛，要读经啊，要祷告啊，我就是读不下去嘛，没办法嘛。但是呢，你越低潮的时候，你越需要别人，因为呢，别人可以帮你拉上来。那我刚刚讲过呢，就是说我们还没有低潮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还没低潮的时候，我们就要为这个考验来预备了。那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警醒啊，要趁早睡醒，就是这个意思。Be alert, be prepared. 因为呢，这个考验一定会来的。这个考验从两方面，一方面呢，有的是从神来的，因为呢，神若不考验我们，我们长不大。有的呢是从魔鬼来的，魔鬼呢他要打败你，所以呢有人说，哎，我信主之后我从来没有受过考验啊，真感谢神。我说，请你不要感谢，因为呢你已经趴在地上了，魔鬼不管你了。你不要以为说我都没有考验，哎呀，真感谢神，不一定的，你已经被魔鬼 write off， 他不管你了。因为呢已经倒了嘛，他还去管你干什么，他不惹你了。你假如要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要定义要进前度日，一定有逼迫，一定有困难。你今天说好，从今天开始我要好好的照着神的旨意来行，我要做一个顺服的儿女，你看着好了，问题来了。那正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老早就要预备好。所以老早预备好，第一就是我们要开始对神的话熟识，因为呢 ，ultimately 要把我们从低谷里面拉上来的，不是环境改变，而是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理作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和力量。犹大书第二十节，十九二十节。告诉我们，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因为呢，犹大书是写信徒被考验的时候应当怎么处理，他说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现在问题还没来，你赶快对神的话呢，有的要记得，你赶快把它背起来，要明白的你赶快把它搞清楚。第二呢，要学习祷告的生活。你要说这个祷告呢，是最最奇妙的一个属灵的动作，它最有力量，但是人家最不喜欢做，最少人做的就是祷告，但是最有力量的就是祷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啊，很大的一个矛盾的祷告啊。就是说学习祷告，任何的事拿到神面前来，主啊，求你帮助我。早晨起来，感谢神，你给我有一天一个晚上的好的休息。现在我要开始一天的上班、家庭等等的生活，求你带领我今天的脚步。 啊，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啊，我愿意信靠你。啊，我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父神感谢你。啊，那么我一天生活，那么这样平平安安啊，虽然有曲折，不过呢，你都带我过来了。啊，我现在要休息了，请你让我有好的睡觉，驱除一些不属神的东西，让我的这个脑子呢又 purify 又清洁了。我跟你说，各式各样的事情都祷告啊，尽量啊，那这个是 prepare yourself 为这再来的所要接受到的困难，你一定要现在就开始预备。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稍微回答你的，好，每一个人都需要，我都需要预备啊，因为呢考验是随时来的。What point？ 我跟你说，祷告基本上是一个 begging。啊，一个觉得自己还有能力的人，他不会去祷告。我还有办法的，那自己还有办法的呢？那我们去祷告呢？那么那个是形式上面的。啊，因为牧师说要祷告，我只好祷告。我就是不喜欢祷告，不过那他讲了，那只好祷告。我跟你说，这个 begging。你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我跟你说，神那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啊，耶和华这个好像使女仰望祖母的手，仆人仰望主人的手，我也如此仰望你。啊，就说他的这个比喻哈，这个诗篇的比喻呢，就是说，例如说一个主人站在这里，那么这里有好多的仆人，他呢这些仆人呢都是 begging for 这个主人的供应，主人不出手，他们没饭吃。那么这个诗人说呢，这些仆人仰望主人，如此的仰望主人，我就是这样子的仰望神。我跟你说，神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向他求啊求的，就是这么样子的，很奇怪。
因为我可以想象，有的时候自己能力不好，希望神能够
是，
或者也说老实话，有的时候我懒，
对，
神麻烦你，你就帮我一笔吧，
好，
省得我麻烦，我自己还要去努力。
对，
当然这有一个很 balance 的一个，
我了解，我了解。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看看，就是我自己也是鼓励我自己多祷告，可是有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很懒，也没有想到哦我可以需要祷告。
对，
我总觉得我自己可以做，
对，
我就自己做嘛。
对对，
为什么要依靠别人？
对对对对。
可是当然就是这种想法使得好像慢慢我远离祷告的
东西。我了解，我了解。
那有的时候你发觉到这种小事情，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就做了？不需要
我知道，我知道，
大小事情都要去神。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就觉得好像 begging 就这种 energy 好像。
哎，我了解。好，那这个是哈，我跟你说，祷告呢，祷告有两怎么样 ？Two layers 的一个功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啊。例如说，我生了一场重病啊，实在是都没办法，神啊，求你医治我，没办法嘛，医生摇头了，啊，没办法，只能求你医治。那么呢，在他的这个计划的当中，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不过在他的计划的里面呢，他怜悯，那么医治我，当然是很感谢神了，对不对？所以呢，祷告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有很大的需要，那么呢，我们已经无能了，那么呢，向神求。但是呢，还有第二层的祷告，还有第二层呢，就是你跟神建立一个关系，你跟神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好像孩子来跟你讲说爸爸 help me， 就是这样子。即便他会做，即便他能够做，即便困惑他懒惰，那么他来想爸爸 help me。那么呢，你做父亲的呢，听到这一句话，你心里很高兴，啊， 你很高兴呢，这个儿女能够来到你面前，所以呢，你就用你的智慧知识来处理他的背景。假若他懒惰的话呢，你用很高兴的心来帮助他不要懒惰，不是为他成就他所求的一切，但是呢 you help him, you guide him, you support him, 所以呢他能够 fulfill 他的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跟你说，我们呢到了一种好像懒惰啊，或者是说怎么样不负责任的那种祷告呢，你都不要担心，神会处理这个东西的，神会用他的恩手来处理这个东西。到后来呢 you become very very responsible, 而且呢更重要的，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亲密。一个不祷告，跟神不祷告，觉得说这个是 begging, 那我像我这种人我才不 beg 的，这个是我的责任，我就自己来做就算了。这种人呢永远跟神建立不起好的关系。 relationship,有时候我们是错误了，对不对？但是神却很喜欢 we take that step to come close to him, 即便我的 intention 是错了，他会改的。我们的父神呢并不是摇钱树有求必应，我们的父神呢他看重的是你生命的长大，所以呢假如我们错了，他来改你，他来造就我们，他来带领我们。所以不要紧，我最 appreciate 的就是那个雅各在亚伯渡河那里跟神摔跤的时候呢，到了后来他抱住那个神的脚说，你若不祝福我，我绝不放你走。讲什么话嘛，神要走还要这样走？在雅各以为说他可以把神抓住，神才不会被他抓住了。但是神很喜欢，神把他改了名字，从雅各变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遇人遇神，摔跤都得胜。You are a victor。你假若有这样的心意，就是说你抓住神说，神啊，你不祝福我，我绝对不放过你。你假若有这样子跟神建立这种关系的话呢，神说，那你是得胜者的，那你一定胜的。因为呢 ，you open yourself up。给神在你身上有工作的机会，并不是有求必应哦，啊，神不是摇钱树的哟。但是呢，你已经把你的心胸打开，借着这样子的所谓 begging 求，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心胸打开，让神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有很大很大工作的余地。所以不要紧，你只管求。啊，神会做工，只要我们是诚心 ，we are really sincere。啊，那么即便我们的 intention， 我们的目的错误了，神要改，神要造就你。所以不要紧啊，我跟你说，神给人一个很大很大的 privilege， 就是借着祷告来向神求。这个神是很喜欢人向他求，最怕的就是人以为自己不错，不必向神求，这个可能是最伤他的心的地方。所以 ，it's a normal course. Go for it, beg for it. 好，那神会一直在我们身上的，有的是改变我们的 motive。有的是改变我们的 capacity， 本来是为自己求，为自己求，到后来，我为别人求，为别人，到后来啊，为教会求，到后来为神的国求，这个 capacity 会一直增加的。所以人家说祷告是操练嘛，就是这样，是 exercise 嘛。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事。
好像在失恋上，仰望他的慈爱。心愿会得到满足。
好，对，仰望他慈爱，耶和华的眼目，在诗篇34篇是不是哈？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并仰望他慈爱的人， 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指示他当行的路。这个都是借着求来的。神啊，求你指示我能怎么做。What should I do next? Please. 所以呢，多求，多求。对，那最主要就是这个第二层的那个呢，所以我们祷告不只是为了第一层，有时候神不答应的呀，啊，有时候神不答应的。那为着神的不答应，我们都感谢神了。你看以利亚他求死，还好神没答应，要不然就糟糕了。有时候神不答应，答应我们是神的恩典了，但是呢，他借着他的求，他跟神建立。很好的关系。
你刚才也提到有关于就是第一个三点，第一点爱
是
吧 ？Speaking for myself, love your enemy 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
对，
我自己虽然没有 enemy， 可是我可以讲说有一些知道的认识的朋友。我自己并不是非常欣赏的，以自己锻炼自己的方式去做，除了祷告之外，想说神给我力量，让我去能够打开我自己，能够忍容，不管是什么 whatever the reasons might be， 然后让我们 become friends。讲的容易，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
呀，我知道，我跟你说。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圣经。这个爱呢，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个爱呢，就是局限在于容忍啊，拍拍肩膀啊，啊你不错啊，好像就是局限在这里。
表面上。对，可是真正的 heart 里面的话还是
对，我了解，我了解，我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定义这个爱。所以呢，耶稣讲嘛，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呢，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这个呢，很多一些抽象的名词，很深的东西，很深的那种品格，很深的这种属灵的特点。圣经在教导我们这些比较抽象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都说你仿照神怎么处理我们，我们就互相彼此处理啊。例如说啊，对啊，对不起，
抱歉抱歉抱歉，一般都对方是不是好人，他真的不是好人，
我了解我了解，
然后我也没办法去在一个很怎么讲去教导他，或者是去想去劝他， I mean, it's very difficult. 可是问题是说，要把自己的心打开，去容忍 the way he is.
所以我要跟你解释的意思，我要跟你解释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爱敌人？
对。
啊，我刚刚听的只是你刚刚讲的只是容忍。
对，可是没办法去。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就怎么爱别人？那请问基督怎么爱你？基督容忍你吗？
哦，对
啊，
无条件，对。
但是基督的爱比容忍还多哟。基督的爱不只是容忍哦。基督怎么爱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啊？他牺牲哦，他牺牲嘛。就是说我不去计较，啊，例如说他踩到我的脚，我就容忍，我不计较嘛，这个也是爱啊。还有没有？刚刚他也管教，这个都在爱的里面哦。所以爱不是说没有这个脊椎骨啊，什么都不行啊，他说不行不行啊。啊、哦，都不行了，我很爱你的，都不行了，不是这样啊。爱是有它的 strong point 在那边，所以有一本书叫做 The Love Has to Be 什么啊 ？Tough。Yeah。 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去彼此相爱，甚至是爱敌人。啊，基本上就是第一，我们必须要有牺牲精神，就是说我们不经常跟人家计较。这个计较的意思就是说扯平，啊 ，even。那这个 even 呢，在圣经里面，神是非常不喜欢这种观念的，啊 ，let's make even， 啊，我打你一下，你打我一下，啊，这个 make even， 这个呢 even 呢，就是好像平均值一样的，这个平均值在英文叫什么 ？mean。mean 这个叫做 mean， 很刻苦的人。那个叫做经常要拿平均值的，啊，你一块糖果，我一定要一块糖果，我们平均嘛，这里有两块，你一块，我一块。这个不是神的爱的观念，这个平均值呢，不是神的爱的观念。平均这个神的爱的观念的第一点呢，就是说我宁可稍微吃亏。例如说，我们假如有三个糖果的话，我不需要说你一个半，我一个半。那要不然就你两个，我一个嘛。啊，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说：“难道你们当中没有人宁可牺牲吗？你情愿牺牲吗？不是宁可，是情愿牺牲吗？啊，没有牺牲，我刚刚讲的没有牺牲就没有爱。就是说，我们平均值大家都知道 ，OK， 一个半一个半，这个是平均值。但是呢，在这个平均值当中，我们稍微再退一步，退个半步，那么这个就开始表达出爱，或者是说爱敌人。我们稍微退一退嘛，然后再说。第二个呢，这个爱的第二个呢，就是宽恕，耶稣饶恕我们。这个恕是什么东西啊？恕怎么写？如心，就是我虽然是我被欺负了，但是呢，我 I know what you are thinking， 我知道你的困难在什么地方，我将心比心。假如我站在你那个位置，可能我做的事比你还更糟糕的，说不定，至少有这种想法。啊，我们爱敌人爱什么样的，至少你站在他的角度上面想一想，其实他讲那么凶的话，实在是有他的困难在里面。我知道他就是可能受到的触怒，或者是他今天上班的时候被老板骂了一通，所以来自啊，我可以了解他心情很不好啊，就是了解他。这个是主怎么爱我们，除了牺牲，而且呢他宽恕，有了恕之后呢，自然我们的心胸就宽一点啊，所以宽恕、当然的还有第三个啊，还有第三个当然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呢，到了最后有一个审判在那边等着。假设说对方真的是 out of line 或怎么样呢，我们知道说神一定会处理。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
一定
会，不是我们去，
哎，不一定，有时候神是借着，例如说我是父亲，那么呢孩子吸毒啊，宽恕啊，我再拿五块钱你去买毒啊，不行啊，神借着你要管教他，那你是爱他，所以不一定。我跟你说，不过呢，他的总结呢，就是说第三方面，神爱我们的爱呢，到了第三点，有一个 consequences 要出来的，可能是借着你，可能是借着别人，那么呢，神的 consequences 要出来的。那这个并不是这个所谓的管教惩罚，并不是不爱。你了解我意思啊？所以呢，这个爱呢，不是一个软啪啪的东西，神的爱是非常非常 tough 的，他宽恕，他牺牲，那么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时间，但是呢，那个终结在那边等着，希望这位做错的人或者敌人或怎么样呢，能够尽早能够悔改。 是是很困难，所以爱是一个学习。所以呢，我们说啊，要宽恕啊，那等等，是很困难，很困难，当然是很困难。因为呢，只要我们在自己的 natural love 里面就很困难，那么在神的 love 里面，那么这个该做的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下去。不过当然我们经常是落到我们自己的 love 里面。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里面，我们的这个旧人都还有时候会 take over。 好，还有没有时间？怎么样？
这里还有时间，大家有
问题？大家还有没有分享？
如果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之间，那看到一些人他的行为，就像我们讲的，你有宽恕有爱，
对对。
那如果这个人的行为的到一个程度，那这个部分是说，我们是要祷告神，是有给我们这个智慧，说我们要去劝勉他。
嗯嗯嗯。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劝勉，很多时候这个标准，
对对对对，
就变成说你是用人的标准、神的标准。
对, 对, 对。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人的行为，或是就是说大家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这个过程应该是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以爱心。
好好，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照着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对的这一方面，自己觉得被欺负，那么我对了，别人错了啊。对的这一方面呢，要先采取第一步，就是去跟对方交通，跟他讲说啊，你知道吗？你这样子，伤害到了我，啊，可不可以改一个形式啊？或者说我们能不能有什么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温和的做法？那假如对方不听，那我们找两三位，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那有交通。假如再不听，那么呢，就告诉教会。所谓告诉教会呢，就是说，请教会的领袖来处理，我们自己不要处理啊。因为呢，一件对的事到了最后，我们还得要思想是不是我是对的人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呢，有时候真的是要所谓的等候神了，就是 give up， 然后呢，那么告诉教会，那么请负责的弟兄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呢，是有一个 process 的。不过，一般来说，在教会里面，大家彼此这样子撞来撞去，总是会有不高兴的事情发生。那么呢，就是尽量如心嘛，啊，那么尽量能够情愿吃亏，我们就情愿吃亏嘛。那但是呢，假若到了一个影响大局的时候，那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就一定要出来处理这个事情，要不然的话呢，教会会受亏损嘛。所以呢，这个也是治理教会的一个智慧，治理教会的一个原则。因为没有实际的事情，所以我也很难实际的。不过一般的原则大概都是这样子。Ultimately， 这个 church leader 是应当要 stand out 来处理这个事情。用处
对神所用，还是说是就是
只是被世界所用？对，
这两个难道矛盾吗？就是比如说你 realize 那个 God 给你的 gift 和 talent， 然后但是呢，你 realize 的方式呢，不是光是说你做传道才是。
哎，对对对。
那你说如果你要 要是在世界上，然后呢你 realize 你的 God 给你的 gift 和 talent，
对，
然后那你也是要花，就是说这两点你怎么？
哎，我了解。我跟你说，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被神所用，那么呢，我们就不做工，不发展神所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才能。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做事，在上班等等呢，我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说这个是为着神。也是要荣耀神，你了解的是吗？哦，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那个神的观念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哎，所以呢，不会 go astray， 变成是我一生就投入在世界里面，啊，不管到底神要我做这个，不要我做这个，甚至呢，在世界上面很出名，结果让神的名很亏损，都说不定的。啊，假如我们一直想说我的主人是主，我是他所使用的器皿，那么呢，我的一些决定、我的价值观、我的人生观、我的等等呢，那么都是以神做中心来生活。对，你看但以理他也是，我刚刚讲，日理万机，约瑟也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知道约瑟，特别约瑟呢，在这个法老的面前，法老说这个是有神的灵同在的人。你看，那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呢被神所用，不是说我们工作不做了，不一定。不是矛盾，你也不要把它划分，你也不要把它划分，就是说不是说这个世界一半，或者说不要，我们不要说工作一半然后属神一半，没有，全部都是属神的，全部都是属神，用这个角度来做工。对，对对对对对，全部都是属神的，不要把它 compartmentalize， 不要把它割开，全部都是属神的。连我们的上班，这个也是为着神的，有多少人这么想？很少人，我告诉你，甚至信主的人也很难保持这样的一个。那我觉得呢，新生命就是要保持这个呢，以神作中心，我们说是 geocentric 或 Christocentric， 以基督作中心的那种思想，我们去上班的呀。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
我过去一直在考虑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很多做的事情不见得是在教会里面做的事情，
嗯，
算不算是神的工作？
假若是，对对对，假若说这个事情那么做出来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让人看见你就觉得说你们信的这位神真不错，
嗯，就也算，
那这个当然是属神的嘛，被神所用的嘛，对不对？至少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test 啊。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总是神是我生命的主人，我是属他的。这个在以赛亚书43章。第七节就是让凡属我名下的都是我为着自己的荣耀所做的。你看这个是耶和华自己讲的话，每一位属神的都是他根据他的荣耀所做出来的，所以呢我们是要荣耀他的。你在做事，在交朋友，在跟朋友相处，真的每一个场合都是神所能够使用我们的一个场合，每一个场合。
他已经快九点半，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有问题，没问题的话就好。那我们今天很感谢牧师对我们的分享跟鼓励，就是我们在神当中，那我们都是真啊、我们的信都是信基督的，我们都是真，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去奏起，让我们有，让我们从真爱，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主在我们身上的丰富，让我们真是能够在我们这个心灵当中，心灵灵当中能够真正的做一个神的好管家，能让我们也是能够真是。能够就是能够一生可的侍奉神的父神。那我最后请陈牧师进行这个祷告为你的机会。
好，我们一起祷告。最后我们感谢你将公司或是能带到你当中，也谢谢主借着公司